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我的江湖方式·袁岳之青年书》，作者袁岳，演播海清电台，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北大，云顶上的名校。今年是北大110周年校庆，我是1997年考上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的。在北大，真正正宗的北大人是本科生，有能耐的本科生就去留学或者去大公司，等而下之的是硕士，而博士最大的可能则来自社会上广泛的没有名气的机构，来自考不上北大本科而有北大情结的人士。所以我自己也经常调侃，我不是正宗的北大人，我是混入北大的，尤其是在职博士生，混的迹象就更加明显，尽管这一度非常流行。好在就我为北大做的各类讲座以及对于学生活动的支持来说，我的混也没有白混，我还是为北大做出了些许贡献的。其实我心目中最棒的名校并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复旦大学，而且我对复旦的新闻专业可谓是情有独钟。但是1988年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发觉要想在一个地方工作，拥有在本地学校的求学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同学在北大，有时去北大旁听跳舞，就有更多机会认识北大的朋友。我感到北大的优势在于，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中国大学，有不少名人讲座，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好地方。北大依然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比如在我熟悉的法学院，年长者如龚祥瑞教授，年轻者如贺卫方教授，与他们的交往实在是收获颇多。北大有不少优秀的学生，风格与意识比较开放，也好学好辩，是磨砺思想的好对手。北大的学生依然能不畏权威，就算你有两下子，也照样会给你提出有挑战性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虽然多数口才好而动手能力差，但是真有个把能干的，则其见识与提升性比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强。事实上，北大学生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创举，这样的创举既表现在一些像爱心社这样的学生组织上，也表现在一些像学生会领导竞选这样的事情上。但是北大人最大的不足是把学校的名望，尤其是历史的名望，当成了自己的长项，从老师到学生，在行动能力的扎实性方面普遍不足。北大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精英意识，以至于北大学生除了留学和跨国公司之外，与普通社会组织的衔接能力普遍比较弱。从五四时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是关心社会与引领社会风气的精神先锋，而今天的北大则成了中国几乎最为愚众的众名帝之一。实在的能耐虽还见于少数老师，但是作为一个集体则已经大为退化。我在北大100周年校庆的时候说过，今天的北大是在吃过去100年的老本，因为北大的精神，北大兼容并蓄的理念，北大的学望与成就，北大的行动能力都与今天的北大关系不大。今天的北大更虚名，更官话，更商业，更浮躁，也更政治化。我入校之后，在基础课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一课印象深刻，老师讲得非常有深度，并且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和信息。在专业课方面，刘士定教授的经济社会学还有张静教授的社会关系研究对我最有启发性。我的导师是知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袁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重视田野工作，重视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对我的调查研究公司做的工作很有兴趣，但是却并不特别主张我去做这类民间商业性的研究工作。对于调查研究行业的轻视，到现在也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的主流意识，他们特别不主张他们的学生去我们这类公司工作，这倒与心理学系的主张有很大的区别。其实直到现在，我对自己在王思斌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关于社区动员与社区关系重建的博士论文一直很满意。这项基于行动研究方法用于改变冷漠社区的实验性工作的理论构成，尽管与北大现在的惯常研究传统不很一致，却有着非常实际的价值。 一直以来，清华大学对于我的各类实用课程，如谈判、领导沟通、营销方法、利益集团分析、实用政策分析方法等等的重视与利用，远远超过北大。作为当事者，我自己也能更加体会出其中的差异。北大有很严重的学阀现象，也就是说，少数的名教授与主力教授决定着学科设置、研究生招生、学生培养方向、新教师的进入、主要的科研方向，而在学校治理上，根据社会需要前瞻性的设置前沿学科，然后有规划的进老师和招学生，这些方面就做得很不够。在我看到的范围内，像光华管理学院就强调建设研究型商学院而非技能型商学院，像社会学系重农村社会学而轻城市社会学，这些都是强化北大脱离社会主流的管理弱点。北大不乏资源，但北大缺乏时代所需要的魄力、洞见与非北大化。北大需要一大批非北大出身的人才来冲击北大化所形成的萎缩与萎靡，而北大本身最需要的则是真正的教育家领导与管理家领军，以及更加多元化的教授治校。中国有很多百年老店，现在往往除了让大家觉得老之外，并没有多大的可取之处。世界上也有很多百年老牌或者老校，但是今天依然让我们觉得青春勃发，而北大是很特别的，因为它以往的部分似乎比今天的更光辉、更青春、更迷人和更让人激动，这是一种社会观感。而我们今天的北大人，从领导到学生，似乎对这一点都缺乏自知与自省。我爱北大，很多时候我都为自己能做一个不正宗的北大人而感到有点自豪，但是很多时候我也为北大痛。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我的江湖方式》，袁月致青年书，演播海清电台。第二章，管好我们的爱好。上班是职业人的必修课，不管你是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人，还是普通大学生，甚至职场老手，都将要面对或者正在面对这个问题。我所强调的是一个成功而幸福的职业人士，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发现自己的职业呼召，是深度的职业爱好。这种爱好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其他人的风言风语或者善意劝说都不能动摇你的这个爱好。我曾多次倡导青少年要注重与追求自己的深度职业爱好，或者说职业呼召，因为拥有和实现职业呼召与成就感、效率及幸福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不管他人怎么看，一旦找到属于我们爱好范畴的东西，我们就会真正达到享受的境界。我在这里是要帮助大家进一步解决关于爱好的三个问题。爱好与业余爱好的关系。我们所有人在不是很差的情况下，都可能有这样的三种组合。一是职业属于爱好的范畴，同时还有机会尝试业余爱好，这是非常幸运的情况，也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结果。二是能从事爱好的职业，但没有机会尝试业余爱好，大半是因为职业任务过重，这在职业积累期是正常的，但在达到一定的积累之后，则可以作为筹码与组织管理者谈判，要求在职业规划中适当的考虑自己的业余爱好，或者与家庭成员和好友共同谋划和创造实现业余爱好的条件。三是从事的职业并非爱好，但是可以从事业余爱好，这样的人往往向往下班、休假或者与同学好友聚会的时光。其实这与职业、业余爱好均没有机会实现的人相比还是很好的，但从长远来看，或者可以把业余爱好职业化，或者可以找寻职业转换的机会。对于一个专业人士来说，确定什么是自己的职业爱好与业余爱好很重要。简单来说，职业爱好就是相对属于具有较好的产出，并能保证自己与家庭安身立命的领域。 业余爱好则是自己能够投入的精力有限，而且不希望真的那么突出优秀的领域。事实上，业余爱好就该放松对待，不需要力争上游，那样才能成为结交朋友的最有力工具。在业余爱好上争强好胜，对自己与他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爱好的持续性，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心里很清楚什么是自己的职业与业余爱好，但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真正的爱好，也分不清爱好与简单的欲望之间的区别，以及职业爱好与业余爱好的区别。大部分人都是在被动得到的机会中消极地对待工作，最多也就是日久成习惯而已。我曾建议那些不明白自己爱好的大学生多实习，多社会实践，大致弄明白自己在几件事中相对爱好什么。这里我近两步提一个建议，要把自己早期4到5年的工作期作为观察、见识和反思期，可以有2-3次跳槽的选择，目的是通过对比更加明确自己的爱好特点。与此同时，在工作岗位上也要积极争取交流、研讨和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因为那样的机会有可能是你体会与感悟到自己有感觉、有特别兴趣、合乎自己个性与长处的领域。世界著名学者中也有几个在考虑换跑道的，他们的换法就是来到相对见识比较广的项目中，以便在周全考察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可以不断发掘出我们的爱好，也有人本来就可能有多个爱好，还有可能就是后来培养出新的爱好。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积极地对待潜在的爱好，确定核心的爱好，同时还要在不浪费爱好的基础上寻求爱好的突破，而且即使有了爱好，还可以发展和提升爱好的水平与实现条件。我们如果一辈子把爱好当成成长的树一样来对待，与它一同成长，不断地利用它带来的各种价值，我们就会受惠多多。职业归属感，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而且骄傲地说，我的这个工作将是我乐于为之贡献的终生职业呢？也许有，但是更多的人都是非常消极地意识到自己只有也只能干这个工作，可以养家糊口。实际上他希望去休假而不是工作，他期待下班远远大于上班，他不把这个单位的岗位真正看作是自己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是没有办法的组成部分。谈到自己的工作时，更多会使用混、待着这样的词，也许不能怪大部分的人，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很少得到能让我们追求一种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职业生活的教育。我们所谓的生活更多是由私人、家庭和友谊的部分构成的，职业似乎是另外一回事。但事实上，我们完整的个人归属就是由情感、家庭、职业、信仰等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遗憾。我非常遗憾，很多人终生都没有产生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归属感。但这里我还是要认真地提醒那些年轻的朋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知道探索、培养与继续开发自己的职业爱好，建造与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提升与扩展自己的职业疆界，这对于我们一辈子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不要以为职业就是职业，职业是我们的社会资源、地位、行事风格与其他私人生活的追求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如果我们有一个有归属感的职业，且能不断地发展职业的归属感，你就能有一个极具职业魅力的人格，而这则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韦伯很好地诠释了那些敬业勤奋而又节俭好施的基督教徒资本家的心理动力。他认为，虽然在其他人看来他们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钱财，但实际上他们是感到神对于他们从事钱财积累事业的呼召，这深刻的内心动力以至于他们乐于放弃其他很多乐趣，不会轻易被他人的劝说动摇， 而去从事他人觉得有价值的事业。当然，如果这真是上帝的呼召，上帝也必然为你预备好适当的禀赋，从而使你具有实现呼召的天赋。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挫折，但是因为知道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所以你大可放心，而且要对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因为由上帝掌管事情的命脉，所以即便最后有了巨大的成功，你也要谦卑，不可以贪天功为己有。对于我们一般的学生与职业人士而言，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现自己的呼召，换句话说，就是你深度的职业爱好。这些爱好可以来自朴素的成长过程，也可能来自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过程，而且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事情上有所调整和变迁。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爱好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其他人的风言风语或者善意劝说都不能动摇你的爱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我的江湖方式》元月至青年书，演播海清电台。有职业呼召的人是有福了。有职业呼召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其一，你找到了一种让自己有归属感与成就感的职业，可以享受职业发展带来的个人价值的实现感。其二，在有职业呼召的职业中，人们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同时在承受相对较大的工作量的时候，还能感到是一种享受。其三，有职业呼召的人更具有热情，而有热情者往往更能感召工作的伙伴与团队成员，从而带动更多人一起工作，其他人也会享受与他一起工作的高效率。因此，发现与抢救自己的爱好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没有职业呼召，即使我们得到了一份在他人眼里看起来不错的工作，我们自己也可能完全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而且工作成效也很低。在这里，我们的家长也要注意了，培养和保护自己孩子的深度爱好，是孩子未来成功与生活幸福的关键。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考试成绩与硬性训练的需要，而把孩子的爱好给牺牲了。让人悲哀的是，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的孩童时代说得出爱好，现在成人了却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喜欢什么了。只要有职业的呼召，我们就已经具备了做好事情的一大半条件。通常在深度爱好上，我们因为真诚的投入而比其他人信息收集得多，对相关状况更了解，对其细致的诀窍更明白，从而使得我们看起来更有专长与能力，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所说的天分。在我们明确了职业呼召的基础上，聚精会神地收集信息，注意发现相关领域的良师益友，进行直接的行动尝试，并加以反复，以达到一定的熟练度，我们就可以将爱好与专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偶然选择的学校、专业、导师、单位等等都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是在校园、单位或者社会上，都应该按照职业呼召的方向来汲取资源与选择资源。反过来，就要求我们不要盲目顺从家长、老师和单位领导的简单要求与价值判断，因为我们的快乐与成就并不在那些顺从里面。我们的学习成绩可以一般一些，我们的单位考核也可以平平，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机会当作肥料来确定与发现我们的职业呼召，那样我们就会成为与没有发现呼召之前完全不同的人。要多一些实习、尝试、社会实践、跳槽的历练，这样我们至少能够确定相对更为爱好的领域与事项。所以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我们要大胆地尝试，在我们的精力更旺盛的时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尝试中确定我们爱好的时机。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